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由荔枝播客独家制作的席瑞电台，我是主理人席瑞。今天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啊，郎家子玉同学。
没错，哎，大家好，我是郎家子玉。
你这介绍真的有点过于敷衍。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面儿郎的第三代传承人郎家子玉。
哇、wow ，
非常开心能够来到我们席瑞老师的电台。
不必要这么官方，不必要这么官方。来，我们来先聊聊你的名字。怎么跟提前说好了不太一样
对
吧？ 对
啊。
哎，我对你名字非常好奇，你是就是大多数人可能分不清你到底是姓郎还是姓郎家。
对，我是姓郎的。
啊，好塑料，我以为你是复姓。
我姓郎，然后家是家字辈儿、
哦，
就是
我知道就是那个族谱的一个
辈
分。辈
分，然后比如我哥哥叫郎家浩，郎家川龙，然后
郎家川龙也太日本男主角的名字了吧。
然后有一个配套的名字，本来是留给我用的，
嗯、
叫郎家江藤，就是一听就是完全日本人，
真是太日本了吧，所以最后就把它改了，对吧？
对，然后
对子玉还是很中国的一个传统名字。
对对对对，然后父母给我起了一个子玉，就比较起来好像就还好了。
对对，听起来很中国。
但是如果一下就给你郎家子玉的话，还是很玛丽苏。
但是 对，但是之前那个比之前的名字，我忘了之前的名字什么郎家什么
江藤，
对，那个太日本了，
对对对，就有点太。然后我姐姐叫郎家山，反正都叫郎家什么什么。
嗯，就是这一辈。那你当时子玉是什么意思呢？为啥后来搞成四个字？
这过程我也没参与当时。
嗯，后来也没有问一下吗？
对，子玉呢，其实他就希望说我能够比较有才华，有文采。
哦，是这个意思。
对
对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像这种取的名字、
嗯、
小时候会很为难啊。
对啊，
一是学写自己名字的时候很容易出错。
对啊，
二是就是答题的时候比别人慢。
对，就那种五分钟的小测验基本上别人都交卷了，我还在想我的玉字有几个撇来着。
天哪。
对，
那你知道多久才能把自己名字写对啊？
应该是三四年级的时候吧，就是会很流畅的可以把自己名字写好。
不算早了，不算早了。你说出这个有一种自豪感。我想说不早了，三四年级
具体不记得了。
好了好了，没有没有，回到我觉得主话题其实是面人郎、
嗯、
对吧？
对，
你们家是就一直在做这个面人。
嗯，准确说是从我爷爷才开始的，因为郎这个姓是一个满族的姓氏。
嗯，
在此之前其实我爷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家庭，他属于一个满族的一个
会
吃俸禄的，对，他是钮祜禄氏，是一个比较大的姓氏，所以他是吃俸禄的，然后其实不用太担心。但是到我爷爷的那个时候，他是1909年生人，宣统元年，然后清王朝灭亡之后，是这样的。对，他1909年生人，然后到后来就随着历史的变迁，他就是不得不要自己去走街串巷的为生。
对，因为他早年间是贵族嘛，现在就得自己有一门手艺。
对，然后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在就是白塔寺那边见到了一个老师傅，他捏面人觉得他就很厉害，然后就开始跟他去学，然后学了一段时间之后，自己也就有这么一个养家糊口的本领了。
本事。
对，
所以这个后来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嗯，其实那个时候还远没有非遗这个词。
哦，那当然。但那个时候就会这门技术人多吗？那个时候也不多是吧？
嗯，那个时候就也因为它自始至终都算一个比较小众的这种手工艺。
嗯，
但是从业的人肯定比现在要多。
那是
因为就是至少就是传统手工艺还算是一个比较主流的那种文化，在过去。
嗯，
那现在我们有自己的文化生活了嘛。
嗯，
所以它逐渐的脱离了我们的这个
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
嗯。
对，所以在当时的时候还算是一个比较主流的，而且是一个还能养活自己的一个营生吧，所以有很多人其实都会 做这些事情，但不光是面纸，还有其他的这些行业，
嗯，
吹糖人，然后风筝、剪纸什么的。
对对对
对,
对，因为你现在走到一些旅游景点哈，
嗯，
虽然这个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嗯，
就是包括像成都的锦里啊，
嗯，
然后包括像我们南锣鼓巷啊，它还是会有各种你说的，一个是吹的那种糖人，就是肿的跟那个四大天王似的那种感觉，
嗯，
有一种是画糖人，
对，
就是我小时候就有，就是那个在那儿，但是那个是真本事，
对，
它就是一个白色的一个就是
板子
的板子，对，然后上面
糖浇
的，对对对对，你让他画个啥画个啥，然后最早就是技术不过关的，只会画个十二生肖，
对，
后来你跟他点那孙悟空什么都能画，
是，
然后就是再说你说那个风筝，
嗯，
风筝有，
嗯，
然后还有一种是拿那个草，
嗯，
也不是草，是那种竹签儿，
嗯，
编那个。
哦，竹编，
对，竹编，
嗯，
编那个蝴蝶，编那个蟋蟀，
哦，也有，
也现场给你在那儿三下五串的给你编起来了，
对的，
编起来了。再就是有你这个是面人，
对，
但是还有一种是泥，对吧？
对，那其实区别就在于，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它材质上的区别。嗯，
这个材质的区别本质带来的有什么不同吗？
它影响了它的创作方法。
嗯，
对，
嗯，
因为泥的话，它是通过一个大的体积然后去做减法，就相当于在泥的上面去把它
削下来，
削下来，对，然后另外呢那个面呢它其实是做加法，它是把一部分完成之后比如面部做好了，
嗯，
叠加在这个身体上，然后你的手臂做好了再叠加身体上。
哦，它是每个部件每个部件的，
对，
你的意思是泥是先捏一个大致的东西出来，然后不停的踢踢踢，拿个牙签什么的踢出去。
对的，它有工具去把多余的部分给它去掉，
哦，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泥它是做减法，然后面它是做加法，而且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偏工艺上比较专业的这个部分，就是泥塑它是造型和色彩它是分两步的。
啊，对对对
对
对，
它需要先用泥这个颜色的东西去做它的形状，
嗯，
然后后面再去彩绘，
嗯，
对。但是面呢它就是说带着有颜色的材料直接去造型。
哦，
嗯，
那你的面是怎么有颜色的呢？
它就是把颜料水溶的颜料兑到这个面粉里面去。
哦，
它直接是彩色的面团儿，然后你用它去造型。
哦，
所以它制作的时间呢就会更快一些，因为 它要求其实
它现成的东西就对，嗯，
对，所以就是一方面可能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源自于街头，就要求手艺人他就是很快的去完成一个作品。
哎，对，你要现场让他画糖人或者捏面人，
对，
你等半
个小时
不太合适，
对，
嗯，
小孩拿起来就是哎说什么要什么 一会儿就能拿走，对，所以这个特质就让他这两个主要的区别就在这儿。
哎，那从最早开始面人就不能吃吗？
其实早到它还不是面人的时候，
嗯，
它是
啥？
它是能吃的，就是花馍或者什么之类的。
哦，
嗯，
就现在是不是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影子？就是有一些地方蒸的那个，
对，
那个东西，然后会做成猪椅，就是猪头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嗯，
其实就是本质上就是说，我们会把好吃的这些精彩的这些食物给我们的祖先做祭祀的时候会去用啊，
哦，
然后或者是给我们的长辈，就是逢年过节或者他们的生日的时候做一些漂亮的食物，那些馒头的寿桃，
嗯，
你肯定见过。
对对对
对
对, 对，
就这些东西，然后慢慢的它就是脱离了实用性
啊，开始有了艺术性，
对，它只用于观赏审美价值，嗯，
哦，
所以它那个时刻开始它才叫做面塑。对，在如果你往前推的话，它肯定是有一个漂亮的食物的一个过程。
那你是几岁开始去学这个东西啊？你是第三代嘛，对吧？你是几岁开始学的？
嗯，三四岁的时候吧，因为
就是有系统的学哦，就是家里面那种，就是觉得你要传承下来这个东西吗？还是你就是玩两下？
嗯，其实就是从三四岁的时候开始跟我爸一起去玩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他会做，
嗯，
然后我就在他旁边看着，对，
嗯，
然后自己打打下手。大概五岁的时候吧，就正式的去系统的学习这个东西。
哦，那个时候的系统学习是你也想这么做，还是家里面觉得这是一个责任，就是轮到你了？
我觉得他这是双向的。
哦，
就是我爸他是一种怎么说非常高明的技巧，让我自主的去喜欢上了这个东西。
嗯，哦，就是他慢慢就启发你，或者让你觉得参与很有意思。
对，他会利用这个小朋友的心理， 就是比如说有朋友来家里了，然后他就会提前跟这个朋友预买一下，说哎一会儿你跟我儿子要一个、
哦、
要一个什么小东西，然后呢我肯定就兴致勃勃的我就
去做、
啊、对，
嗯，
然后到时候再一夸，哎做的真好，然后自然这个自信心就来了。
那你们这个手艺，你也说你这一辈还有其他人或者怎么样，就是只有你爸和你现在这一支是传的、
嗯、
他们其他人都没有学这个吗？
嗯，不是，就是因为我爸他那一辈儿、
哦、
一共有九个兄弟姐妹，
对、
嗯、其中有五个都在这个传承人的名录当中。
他们是但现在还在做吗？
嗯，因为他们年龄也都比较大了，那这五个人其中的那个代表性传承人是我的姑姑。
哦、
oh. 嗯，然后因为他年龄也比较大，然后从事时间也更长一些，所以就是他是这个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但是像我的小一点的姑姑，然后有一些就是父辈的这些长辈们，他们其实都是掌握这个技艺。
了解、
嗯、
那他们有传到自己的下一代吗？你据你了解、
其实大家或多或少都会一些，就是小时候都有接触、
但是后来长大了就还是要看个人了。
对，因为其实到后来这个时代发展到你选择这个东西当你的职业的成本越来越高。
对,
对，
是。
所以就是到我这儿到了一种有点怎么说，或者个人英雄主义或者怎么样的、
嗯、
我就觉得说现在它发展成这个样子它肯定有自己的问题，然后之前小的时候一直都在被说做这个东西很有天赋，然后仿佛自己有额外的精力。这个能量看看能不能去解决一下他现在所遇到的
困境。
对，
你觉得他现在遇到的困境是啥？
我觉得其实还是内部和外部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这种介质你很不容易去用它创作出来在现在还能抓住别人眼球的东西。因为它本身就是产生于它其实最开始产生的时候是一个相当于一个 IP 的衍生物。比如说西游记，比如说红楼梦。
就是那个时候最早你爷爷那一辈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捏一些古典小说。
对。
里面的人儿。
对，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形象、
嗯、
人物、然后。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他们的消遣读物。
对。
那现在你反而对消遣啊、嗯。
对。现在其实这些经典读物都读过一遍的人都不多。
对。
然后其实大家自己产生共鸣的那些文艺作品也早就不是这些了、
嗯、
所以其实如果你想要它至少完成以前的那部分功能的话，那你肯定是要基于现在的文艺作品做一些
再创造。
对，然后其次那现在我自己个人认为它还是一种媒介去可以做你就是第一级的创作，就是你可以不去衍生于别的 IP，说白了就是你自己要创作出来一个造型，或者你本身就用它去做你表达自己的这种艺术作品，这样的话它其实不依附于某种 IP， 但是对于它本身或者对你作品本身的要求就更高一些。
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诞生还有一个跟现在最大的区别是工艺技术，就是、手工艺的年代其实就是我们就地取材就能把它做成各种各样的艺术形象。
对，
但是现代工艺就是说白了就是塑料嘛，
嗯，
就是你看塑料软胶这样的东西产生之后其实就会出现我可以大机器生产的这样一个东西。
是、嗯、
你觉得这个东西跟大机器生产比起来有什么不同吗？因为你想就孩子们肯定还是需要手玩，
嗯，
但是他那个手玩现在都变成包括我看家里面我弟弟的那些模型就是塑料制品啊，包括你拼、
嗯
那些乐高什么那种就是塑料制品这种东西。
其实像乐高啊或者其他塑料制品这种它其实是简化了，它是一个优化过的一个造型玩具产品，相当于其实说你的堆叠它本身是有形状的，所以就会导致你有一个完成度的基础门槛，比如说你做不了太差这个东西。
对，因为它是标准化，你只要按照我的说明书拼，
对，
你都拼出来一定就是长这个样了，这也没什么好说的。
对，它其实自由度是比较，
对，它没有自由度。
对，
嗯嗯。
然后那你创作自己的面人作品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完全就是已经过于自由的一个东西，就是其实任何雕塑作品都是这样。
我突然理解了，因为我自己也拼那个，原来但我拼的不是那种， 我是喜欢拼建筑，原来就是拼图的那种片、
嗯
哦、
但是你就会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说的，就是它精细度不够。
对，
就是因为它每一片都定好了形状。
对，
就你，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看到最不想买的一个是什么？
嗯，
就是用那个碎片拼的神奇宝贝。
嗯，
就那个神奇宝贝，因为你看到动画形象都是圆滚滚的，就是都有点胖胖的，就挺胖乎乎的，就很惹人爱。
嗯，
那个拼出来就跟那个高虎马赛克一样，我觉得看的人就是恶心。就然后呢，就对你就没法，就因为你没法弄。
其实你玩这个的，就玩乐高的最高境界，就是拼的跟他给你的图纸一样。
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做面人，我们出去教小朋友的时候，就会产生就是，哎，虽然我们做的是同一个东西
啊，同一个形象，
同一个形象，但是最后会产生大家都很满意自己的作品，无论它是什么样的，都会对着自己的这个作品这个形态会产生一个喜欢的情绪。对，所以它其实是更多样的。
对，我就拿，对，再比如说有些现成零件，我突然想我拼乐高，就是它头啊手啊包括眼睛都是固定的。
对，
但是你那个眼神都是得你自己捏出来画出来的。
对、
嗯、
而且其实对于这种材质的接触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塑料这些东西它其实是就是它的硬度强度是很高的，但是面这个东西它是有脾气的，它是、
嗯，
你要它三分的空间，它自己还会往回弹一点。它是有韧劲儿的一个材料。
嗯，
对，所以其实在跟它的这个
相处过程
中，对，博弈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会更有趣的。就是相当于你跟机器人或者跟一个真的人去交流，其实是不一样的。
哦，嗯、这个倒确实有道理。
嗯，
你最后是怎么要把它做成你自己的工作？你们这一代应该就只有你现在在以此作为一个工作的重心吧？
对。嗯，我自己一方面就是
你是我先打断一下、
嗯、
你是很早就确认说我就是要把这个作为工作，还是也经过一个纠结再回头把它作为确立的一个工作？
肯定是纠结过。
纠结过。
对，因为前面有点过于顺利，就是我小的时候学的时候、
嗯、
自己也非常感兴趣，然后入门也比较快。
嗯，
就是如果以作品为时间节点的话，达成的速度也是，
我知道，就是超越性的。
对，听起来比较惊人。然后自己在特别就是还没成年的时候就加入艺术家协会了，哦，所以那个时候就对于我自己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当我跟其他老资历的这些艺术家们能够在同一个地方出现的时候，我自己去想我后面的生涯到底要做什么事情，这个对我自己的震撼其实比较大的。但是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想翻过头来去想，到底这个东西是我喜欢它，还是我因为生在这个家庭而被动接受的事情？
哦、嗯, 嗯, 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回头去看，就是好像也没有人强迫我，就自己自然的对这个
自发的
对这个事情产生了许多的热爱。然后。但是在我长大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这个事儿不是只对我自己有意义，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公共文化的一个保护。
对，
如果你能把它让更多人
知道，做得更有影响力就还好。
对，就属于一个不只针对我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业。
哎，那我这边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手艺是只能说是你们家自传，还是说如果有一天你也有条件，你也愿意去招收一些？哪怕不是来源于就是你们家族的这个脉络的一些外部人员的学徒啊、
嗯、
或者是就如果有
我觉得一定要不止我们家的人来学、
嗯、
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姓郎、
嗯、
就这个面人、
嗯、
它可能有面人郎这一个派别或者风格、
嗯嗯、
但是面塑这个东西它不属于某一个家庭、
嗯、
就是某一个家族这样传承，而且本身家族传承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不健康的机制。
对、
嗯、因为我自己
它的风险系数比较高，
对，我擅长，
嗯，
不代表我的孩子擅长，
对，这倒是实话，
也不代表他喜欢，
嗯，
所以如果你勉强一个人喜欢这个东西，那他注定是悲剧。
嗯，
对，所以其实现在的传承或者大家学习的方式也很多了，你可以上网看视频，
视频，
对，你可以，如果你感兴趣你自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事情。
了解。哎，这里面我也想问啊，就是说像你现在、
嗯、
因为你提到的那个困境的一个最大困境，就是它和以往的，就我相信包括你父亲或者是你爷爷，可能你也都是以往的一些形象，
嗯，
你就会开始要跟这个时代的一些 IP 形象做一些结合。
嗯，
你迄今为止有捏过哪些就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作品你还记得吗？
嗯，比如说球鞋， 就是潮流文化的这些。
面啊，
对，
面拿去捏球鞋，
对，
那捏多大呢？不是一比一吧？
不是不是，三厘米那么大的。
哦，就是钥匙扣一样的那种，
对，就是很小的那种球鞋。
哦，对对对对，跟潮流文化，男生喜欢的啊，你喜欢打球是？
对，然后会做一些电影里边的 IP， 比如说，这个杀手不太冷，
哦，
让雷诺和那个小女孩，
对对对，小女孩，
对。
那种联动，哎，哪吒你是不是做过？
对，
对我没记错，对对对对，
嗯、
哪吒，我因为我去他工作室看过哪吒那个，
嗯、
对对
对，
对那个系列，
还有姜子牙、小九，
嗯、
还有这个漫威，
嗯，嗯
都做过。这个就是大家对这个电影认同的，其实自然就
对这个 IP 形象有认同。
对，而且如果我们是在视频那边展示的话，其实它还有它的制作过程。这个大家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个猎奇性的东西。
但这个应该很考验功底啊。因为越往后走的那种文艺作品、电影作品里面都是天马行空的形象，
对，
那就很麻烦的。那一个材就是你说的介质问题，
嗯，
你怎么把这个材料处理的非常栩栩如生？它而且它是个原创性的工作，没谁能代替你完成。
对，其实它是有很多的东西，就是很多的技巧都是最近才就是摸索的，因为以前的传统的服饰它是那样的五代当风的那种，
对对对
对
对, 对，
它的逻辑不一样，
对
对，然后但
是你处理以往的经验还不一定能够直接就复制到这个作品上来，
对,
对吧，
对，像漫威的很多那些机甲，然后甚至有一些裸露的皮肤，其实这在传统的题材里面都是非常少的，
那这需要动脑筋吗？
对，就所以这个需要你补充大量的知识，就你要去看，而且我们跟以前也不一样了，就是我们现在看一个人体或者一个造型的时候是非常讲究它的比例的，如果你、
哦、
如果它是不
头身比啊什么的，
对，如但是在以前其实是比较模糊的，这些概念就是它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但是没有说这个部分是什么肌肉你需要怎么样做、
啊、对对对，最近这个肌肉还是以前就是捏的差不多行，现在就是哪个地方有一块肌肉突出，
对，
你把它弄出来。
所以这些东西比如在超级英雄身上或者说是在一些日常的人的身上，其实都会被强调出来。啊，这个是以前就是你大概可以不需要掌握的东西。
那你大概现在的水平应该就看一眼这个形象，
嗯，
你如果说带着这个思维去思考，你大概率就能够很清楚要把它捏成一个面人，它难点在哪儿，哪些地方得琢磨琢磨，
嗯，
哪些地方再搞搞看看探索探索。
对，其实差不多是这样的。
对，就是基本上看一眼脑袋里面就能浮现出来。
对，
但是你迄今为止有看什么形象觉得我现在绝对不去碰它，做不了这个，才不能把它捏得很好，有看到这种感受没？
嗯，我之前有过这样想法，就是因为我虽然有的人像就是写实的这种人像，对于面塑这种材料来说是比较难的，但是我自己还是愿意去尝试的，哪怕做的不好没关系，你可以再重新做
改
了、
嗯、
对，但是我之前有一个可以算得上是不敢碰的一个东西，就是我的偶像科比。
哦，我知道。
对、
嗯、
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嗯、
如果我自己做的不太好的话，就是
会很自责。
对，会比较自责。那个时候还没有出他突然去世这个事件、
嗯嗯嗯、
我就觉得以后一定要等我水平够了之后再做这个事情。对，
现在能有做吗？
后来就是因为他突然去世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不要再等待了、
嗯、
然后就直接一气呵成做了那么一个作品，但是那个也是我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一个人像、
哦、
因为他的结构或者他的造型已经
你太熟悉了，
我已经温习过很多很多遍了，
对
对
对 对, 对，嗯，
所以就做出来还是比较流畅，也是我最满意的一个人像。
当时做多久？
整个差不多6个小时吧。
整个加起来6个小时，那还是挺长的一个时间。
对于面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对
对
对对，
因为他一般的都会一个人物可能在40分钟1个小时左右。
嗯，对，那如果只是跟小朋友捏那一个小动物或者什么，就
那
三五分钟、
哦那个、对，3-5分钟就解决了。
嗯，
对，
就这个确实，
嗯，但这个东西它是一个静时长，
嗯，
就是说你就是需要坐在这里花6到7个小时，
对，就这个事儿咱们急不来嘛，就是怎么样都得要，
对，你中间不可以休息啊或者怎么样的
啊，不能休息，
对，因为它有一个干燥，所以如果它你错过它，
哦哦哦哦，
对，你只能在特定的一些气口去休息。
我懂你的意思了，因为不然的话后来面的那个湿度啊什么东西就完全不一样，有的东西粘不起来，有的东西就掉了。
是的。
哎，我之前捏了一下，因为我们在一个活动上嘛，我跟你一起捏了一下，但是就是我还是感觉到有难，有了我最近就是最后怎么定型，就是我感觉我的面捏的最后就是干了之后就非常难看，就有一些缝隙，然后就是那种就是有一些缝隙孔隙，然后再后来你就会感觉到，因为我们小时候也都玩过面，面外部如果干了或者时间长了都会
就很难搞。
对，但你那个是最后怎么做的定型呢？还是没有？
其实就是你要在用最简洁的步骤去完成它的造型，
抢时间。
对，完成它的造型之后，因为如果你操作过多的话，它就会有一些你暂时看不见，但是等它干了之后，它就会有裂痕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你就要用最简洁的步骤，不去破坏它原本的那个完整性，然后它干了之后就可以等比的去缩小。那其实如果你造型完了之后，它本身也就是一个自然干燥的一个过程，你不需要操作太多，然后大概静置个两三天就完全干透了。
一般面人的保质期是有的吗？还是说它没什么？
因为我们会在里面添加这个就防腐的东西
哦，
所以它一般能放个100多年、200年都。
哦，因为一般可以放个20-30年，
对，
能放100-200年。
对，我爷爷的作品现在保留的时间最长的是1930年做的，现在都92年。
在家里面吗？
对，是在家里。
哦，我又给博物馆了。
在家里
捏的是一个什么形象？
是一个司马光砸缸。
哦，一个寓言故事的一个形象。
对，寓言故事。人物非常小，就是小拇指的第一个关节这么大，
嗯，
对，嗯，就是大概2-3厘米，面部表情就非常精彩。就小的时候经常看那个作品，一看就入了神儿。那个作品就是因为非常早，所以我爷爷当时觉得很有保留的这个价值，所以就其实是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家里说，哎，我之前收过您一个面人儿，然后大概是在您20来岁的时候，我爷说，啊，那这个对于我来说的意义就更大一点，
对，
我能不能做一个什么其他的东西把这个换回来，然后就这样才有了一个现在就保存这么长时间的作品。
对，早些年人们做东西的时候没有保存的习惯，就是该都给别人到自己手上，确实很难看到还能早年间的一些作品。
哎，那你们家自己都会捏，会互相捏吗？那别人家照全家福，你们家捏一个全家福不就好了？
确实捏过全家福。
哦，真的就是这样捏过全家福。
对，就是特别有意思，是因为我们家就之前创作作品都是以就古装人物的，然后其中有一个清代服饰的，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也不是什么名人什么之类的，就那有那样一个作品，然后我小时候一直不知道那个是什么，然后后来才知道那个就是捏的一个全家福，然后就是一个清代服装的一组人像，有男有女，然后
那个时候没照相的条件吗？就是
有一张这个一样的一个旧照片，
旧照片
是黑白的，然后就是根据这个照片又做了一个这个面人，但是后来面人跟这个照片就是相继又遗失了，对，然后所以就是有基本上是有照片的时候就没面人，然后后来面人也丢了，就是因为在那个特殊时期就给毁掉了。
哦，我懂了。
然后后来但是这个面人留的照片，然后就等于说是全家福的面人版照片，
对，面人版照片，
然后又做了，又根据这个又复原了面人，就是来回来去的，
来回倒，
对，
你换我换你啊。
很有意思，就是他在里边的一个女性，她手里抱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孩，然后那个是我爷爷，就很有意思，就是有一种很不真实、超现实那种感觉。
对，很有趣，很有趣。
对，
哇，那这个确实承载你们家很多记忆。那你们这一代就是上一代，他们应该家里面也都有自己捏的很多东西吧？
对，
家里面对，这是一个日常吗？
对，其实每家都有一个展柜，只不过这展柜可大可小，然后里面就装了他们自己的作品，然后我爷爷的作品，可能他们兄弟姐妹之间还有一些互相这种交叉的作品。
兄弟姐妹之间会互相点评对方的作品吗？我觉得你这个地方很
其实会的
啊，
对，但是因为就是
切磋啊，
因为是从小就成长在一块儿，所以也就直言不讳。
了解
哦，就说哎，我觉得你这人应该怎么怎么着，大家都蛮直爽的，反正自己家人说总比你拿到外边去被说好。
对，那肯定，那肯定，这也是一个就是互相进步、互相切磋的一个。
嗯
嗯，行，那我们就感谢郎家子玉给我们带来精彩的一个面人分享。下一期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他其实也是北大艺术学院的硕士啊，
嗯，
来聊一聊他最后怎么去读的艺术学和他目前在从事些什么。
嗯，
好，那谢谢他，拜拜，
拜拜。